美国国民以后，我们有多少时候，多少时候我们想过我们宣过的事？假如没有想过，或者已经早就忘记了，对我们发挥公民的功能跟权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成了美国公民以后，我们的心态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有多少时候把我们自己看成了美国公民？假如没有的话，对，就是说发挥我们公民的这种责任跟权利到底会有什么影响？那我们对我们今天已经信主人来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有什么改变？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是神国的公民，是神国里的子民。既然是已经是神国的子民，那我们神国的子民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神国的子民的生活的态度啊，应该是什么？好，让我们看一段经文。今天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21到34节，马可福音第4章21到34节，翻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哈，我来读，弟兄姊妹一起来看。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又说，神的果我们可以用什么比较呢？可以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们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请你鉴察我们，愿你的灵来激励我们每一位，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愿意来领受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愿我们讲的听的都能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对这类经文也不是很陌生啊，让我们来思考一两个问题，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神国的子民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神国的子民，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子？在21节记载，耶稣又对他们说，是记在上面的经文说的。上一次我们讲到马可福音第4章前面一段经文，是讲到主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来告诉门徒们，人听了神的话语以后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不同的心态，就是有不同的心田，有的是路边的心田，由于魔鬼的搅扰，撒旦魔鬼的搅扰和欺骗，人听了神的话语以后心里面没有任何反应，对神的话语在他们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功用，人会有前途的心，就是人听了神的话语以后一开始感觉很好啊，很喜欢，但是心里面有很多坚硬的石头，比如说偏见、骄傲、自高自义等等，有这样心田的人对神的话语只是停留在情绪的反应那个层面， 这样很多时候他们是靠自己的感觉，是暂时的，等到感觉不在了，神的话语在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功用了。那有人会有荆棘的心田，这种心田讲的是人听了神的道，听见了，也听了，也到心里面去，在一段时间以内啊，神的话语也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因为啊，他们心里面有其他的东西，没有能够将神的话语活出来啊，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在人面前没有见证，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有一些像荆棘一样的东西在影响着我们，比如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地位名誉的诱惑等等，这些东西像荆棘灌木丛一样慢慢的向我们 长过来，从各个方向各个角度啊，表面看不出来，但是很可能已经将我们的心给 包围了，将我们的头脑给包围了。假如我们不去面对那些东西，不常常的去清理它们啊，不切断它们，会有什么结果？结果的话，就会像在啊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那儿讲的，那些东西会像什么？会像自由一样，将我们的心蒙住，让我们的耳朵也会发沉，对神话语啊一点都不敏感，已经变得迟钝。那我们的眼睛也会变得迷糊、昏迷，已经看不清楚，啊，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假的。所以那些东西将我们的啊，将我们脊柱来在渐渐的消耗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才干，让我们啊变得越来越疲惫，越来越茫然，对神的话语啊越来越没有兴趣，慢慢的远离神。那神的啊，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只有没有活出来，没有结出果实来。当然，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好土的心田，就是不仅仅是听到啊，而且是愿意领受他的道，愿意心里面接受神的话语，并且遵守他的旨意，这样才能结出果子。接30倍、60倍、100倍。那我们也谈到过，结了果子的数量不是圣经强调的重点，而是关键是有没有结果子。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多少不一样，那神期望他的子民同样那个忠心的服侍，发挥他赐给我们的恩赐。恩赐多的人被期望的果子就要多，恩赐少的人被期望的果子的数量也会少，但被神期望的果子的质量是一样的。他期望我们每个子民都尽心尽力，能够将他给我们的恩赐能够用出来，啊，能够结出啊蒙他喜悦的果子。那神国的子民啊，如何能够结出果子？如何将神的话语活出来？如何过每天的生活？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那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读的马可福音第四章的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耶稣是刚刚讲完了撒种的比喻，是接着对他们说：“他们是谁？是门徒跟那个跟随在主耶稣身边的人。”对他们说什么？说什么？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这是一句反问句，意思是肯定的，是说人拿灯来不是要放在斗底下，也不是放在床底下，是放在哪里？放在灯台上。这里讲的灯啊，是一种油灯。那今天的人，特别是生活在发达地区或国家的人呢？对啊啊，都是用电灯来照明。我想，对于用油灯做一般的照明用，除了啊年龄大的弟兄姊妹以外，一般人可能印象哈不会太深，或者没太多概念。也许在电视、电影里见过哈。 那小时候我在农村住啊，住了很长时间，大概在高中以前，家里面大部分时间是用油灯来照明。那种油灯的话是一种用煤油做的灯。那我们家以前的油灯是用一个瓶子做的，瓶子中间的话呢放一根用棉花做的灯芯，外面的话呢是一根用铁丝做的钩子，是用来将那个煤油灯挂在的啊，挂在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晚上在家里面做功课，做各种家务活都是要靠煤油灯来照明。我家里面住了三间房子，中间有两堵墙壁，两堵墙壁的高处的中央的位置各被挖了一个半圆形的一个洞。你猜那两个洞用来干嘛呢？干嘛用的？用来放煤油灯的嘛，对不对？那两个洞的话叫什么？叫灯台，那是放煤油灯的地方。因为那两个洞是在两堵墙壁的中间，所以那两盏煤油灯的话可以将三间房子都照得很亮。假如那个两个油灯的话放在地下或者放在低的地方，那个三间房子的话就没办法来照明，这什么也看不见啊，没办法做任何事情。那主耶稣在这里提到的灯显然是一种油灯啊。根据考证的话，那种油灯应该是一个用一个小小的像茶壶一样的一个那样的一个容器做成的。那容器里面放上油，那种油的话很可能是一种植物油。那容器的一端的话，那个茶壶嘴那个地方的话有一根灯芯。那主耶稣用身边人都能明白的道理来提醒啊他的门徒们，灯需要放在对的地方，也就是放在高处的灯台上才能发挥它的功用，否则这个灯的功用就没有了啊，那个油跟光也就被浪费了。那主耶稣用灯在比喻什么？在这个地方比喻什么？这一定与上面一段经文有关系，对不对？下面讲什么来着？讲到聆听神的话语，对不对？讲到接受神的话语，讲到接属灵的果子。等到我们心里面听到神的话语，领受了神的话语以后，我们自己得到了祝福，自己得到了帮助，得到了益处。除此以外，神的话语还有什么用？还可以用来干什么？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紧接着就讲到了灯啊，他讲了灯来比喻什么？比喻神自己的话语。他是在说我们信主的人心里面带着神的话语，拿神的话语干什么？要做灯来用，将灯放在什么？放在高的地方，将神的话语来照到别人身上。如何来照呢？是要放在灯台上，放在别人能看见的地方。说这是他对每个已经相信他的人说的。我明白了，领受了神的话语以后，每个人有责任将神的恩典传给其他人，将神的话语传递给其他的人。那让我们能够将神的话语活出来，活在人的面前啊，为神活在人的面前，能够去照亮别人，去影响周围的人，否则我们就会浪费我们所得到的恩赐。还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25章那个地方讲到神赐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有的人被赐5000两银子的恩赐，有的人被赐2000两银子的恩赐，还有人什么被赐1000两银子的恩赐。那么前面两种人的话，他们都尽心尽力在使用得到的恩赐，得到主的称赞，被主耶稣称为又良善又忠身的仆人。那但是被赐1000两银子恩赐的人，他们做什么了？他们没有去使用神给的恩赐，将什么恩赐埋起来了，没有去使用，没有将神的话语活出来，没有得到神的称赞。说主耶稣请他们是什么？又懒又恶又懒的仆人。
所以我们知道恩赐的多少是神赐的，大少也是神赐的，只要我们用出来，同样都会得到神的称赞。所以恩赐不是留给我们自己的，是为了别人的缘故。那主耶稣为什么要求啊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这样做呢？原因是什么？下面一节怎么说的？22节，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这两句话是平行句，掩藏的事与隐瞒的事是同一个意思，显出来跟露出来也是同一个意思。所以主耶稣用这样的表达来强调，他要表达的意思。所以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什么是掩藏的事？所以这句话是跟上面一句话的原因。这里说的掩藏的事，是讲的神恩典的福音，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神的福音，神的恩典的啊，他的恩典，他的话语对人是有益处的。神的旨意是愿意将他的奥秘来什么，向世人来彰显出来，而不是将它隐藏起来。既然门徒们先明白了，先得到了，既然我们这些人先明白先得到了，就什么需要向别人显露出来，向其他人讲明，我们就有责任将真理活在人的面前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主耶稣在这儿接着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主耶稣常常讲的一句话，他在提醒啊，告诫门徒们他们所听的话，并且要明白牢记他们所听的，要注意自己到底在听什么。那还没完，主耶稣接着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并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所以主耶稣再次来提醒强调啊，让门徒们要刻意的去聆听他的教导，留心他的教导，留心什么？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这里讲到用良器量，那良器一般是用来干嘛的？讲到良器的话，一般是用来讲量东西，对不对？量什么谷物、麦子、玉米啊等等。那有些人的话呢，将这儿的良器啊与那个物质的祝福连在一起，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有没有讲到物质方面的祝福？没有哈，这个良器量东西，在这个地方与物质的东西没有关系，与什么有关系？与领受神的话语，与分享神传递神的话语的啊这个事情有关系，因为它是紧接着上面的经文说的。所以主耶稣实在在讲什么？当我们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他的话语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领受，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向别人传递？那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领受呢？用合适的良器，是需要什么？有一个愿意聆听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一个完全信靠他的心，并将他的话语理解啊明白，准确的明白，不要把他的话语给理解偏了。那他也在再次提醒我们，对话神的话语要留心。当我们向别人传的时候，与别人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个端正的态度，我们也需要好好的准备，我们需要尽心尽力，我们不能走捷径，我们也不能敷衍了事。假如我们对神的托付、对神的话语不认真的话，他会根据我们的态度、根据我们的心态、根据我们所摆上的、根据我们终身的程度来回应我们。假如我们是终身的仆人，按时的、准确的来领受，并尽心尽力的分享他的话语，他会让我们对他的话语是越来越明白，对他的心意会越来越清楚。正如25节说的，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 所有的也要夺去。假如我们能够将神的从神那儿得到恩典用出来，将他的话语活出来，并忠心的传递给别人，他会让我们更认识他，更了解他，会让我们跟他有更好的关系，会被他更好的使用。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假如我们不用他的恩赐，不忠心尽心用他的恩赐，就像那个有1000两银子的那样的人，把恩赐埋起来，我们就会失去啊，失去那些恩赐，就会浪费了那些恩赐，也就等于没有什么恩赐。最后不但会失去浪费，我们也会失去神对我们的祝福。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醒门徒们，也提醒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要认真，要认真，要谦卑，传递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忠心啊，要尽心。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忠心的使用神的恩赐啊，尽心向别人传递福音，传递神的话语的时候，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有时候过很长时间看不到什么功效，从表面看没什么变化，对别人没什么影响，我们会怎么想？会怎么想？有时候什么会很灰心，对不对？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看下面一节，又说，是主耶稣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主耶稣在这里用比喻啊，用来比喻神的国发展会是什么样子，会是什么样子呢？如同人把种撒在地里，撒了以后晚上睡觉，白天发现种子发芽长大。很显然主耶稣不是在说他，我们头一天撒了种，第二天种子就发芽长大了，他是在什么？他在强调一个过程。撒种的人知不知道种子会什么时候发芽，为什么会发芽？不知道，圣经怎么说？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所以撒种的人根本就不知道种子为什么会发芽，什么时候发芽。但是撒种的人只是做了他需要做的那一部分，就是干什么？将种子及时的撒在了地里。种子如何发芽，什么时候发芽，撒种的人根本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主耶稣在用这个比喻，比喻神国的成长。他在比喻什么？撒的种子是代表什么？还代表神的话语。撒种的人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将神的话语，将福音，将神的话语传递到别人那儿去。神的话语如何在那个人心里面发生功效，什么时候会发生功效，我们传讲的人不会知道，没法知道，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些经历啊，比如像我们向自己的家人传福音，向自己的朋友传福音，已经很久很久了，对方对福音对神的话语似乎是一直没有任何反应。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想什么？哎呀，我真的没用，或者说我没有好的见证，否则的话我家人我身边人怎么会不信主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变得什么？会变得灰心，会变得沮丧。我们觉得我们时间的摆上，精力的付出似乎没有什么任何果效，对帮助人，对别人，对自己的家人没什么影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那一些人知道的话，前几年我是一直在有规律的跑步锻炼身体，常常一个礼拜跑几次，有时候周间跑几英里啊，周末的话有时间跑的时间久一点。很长一段时间啊，不管天气如何，是冷是热，刮风下雨，我一直都坚持锻炼。你说我一个人这样坚持不懈的锻炼啊，对我的家人会有什么影响？会有什么影响？在我的影响之下，他们一定都会主动的跟我一样经常锻炼身体，对不对？ 一开始我也是那样想的，也是那样期望的，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像我一样常常去锻炼身体。结果呢，没什么动静，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家里人没有一个人动起来，好像连动的迹象都没有。另外好几次他们还很主动的陪我去参加比赛，比赛完了说我跑得很好。前两年的话，每个人在制定新年目标的时候都说要锻炼身体，都要承诺要锻炼身体，但是呢最后什么还是没有人动起来。你说时间久了会怎么想？心里面有些灰心的，对不对？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但是让我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最近我的太太告诉我，她已经决定每周都要开始锻炼身体了，要常常走路，并且要走路到一些商店去买东西。她不但走起来了，还跳起来了。她不是暴跳如雷的跳哈，是跳舞的跳。那我大女儿的话也是什么，也是一起跟着动起来了。那之前的话，很长一段时间，我在他们面前啊，似乎没有任何的影响，啊，我也说过，我实际上说的很少，我用行动来向他们表示，对不对？表示锻炼身体很好，但是呢，很长时间表面没有任何的动静，实际上的话，他们的心在慢慢的改变，他们的心态。他们对锻炼身体的这种心态的话在慢慢的改变，所以需要一个过程。那同样的，神的话语啊，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也会什么，也会有个过程。主耶稣他如何来告诉我们，如何教导他的门徒呢？当我们将神的话语传递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已经将种子撒到了别人的心里面。那种子什么时候会发芽我们不知道，只有神自己知道。神的灵如何来改变那个人，我们也无法知道。我们只需要什么，尽心尽力的做我们那一部分就可以了，其他的全由神自己负责。那主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来比喻神国的成长，门徒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明白，所以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给他们讲。我们看一下30、31节怎么说的。三十节，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很显然，在这里，主耶稣用芥菜种的成长过程来比喻神国的成长，比喻神国的变化。芥菜种的话，芥菜本身是一种草本植物，它种子非常小，那个种子大概是一个半个芝麻粒那么大，啊，种子非常小，但是呢，它可以长到两到三米那么高。所以主耶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门徒们，告诉我们，神的国一开始可能是不起眼的，啊，但是不知不觉的会慢慢什么变大，慢慢的彰显出来。那我们神国的子民，他提醒我们不要注重那个表面的现象，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所影响，因为他在慢慢的长大，慢慢的变化。我们需要只是尽心尽力，尽我们的职分，发挥我们在神国的子民的功能就可以。啊，那什么样的职分，什么样的功能，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就是主耶稣一开始告诉门徒们要去传扬他的话语，用光来照亮别人，来照亮别人，用真理去为主做见证，发挥他赐给我们的恩赐。当我们神国的子民这样尽心尽力参与神国的事工的时候，那最后神国到最后的时候，神国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在28节、29节，主耶稣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主耶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 谷物的生长是一个次序，有个次序，先发芽，长穗开花，籽粒成熟，等到熟的时候，收割的时候就到了。说他在比喻神国的成长跟谷物成长一样，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是有这样一个过程，会一点一点长大，一点一点到最后，就像啊那个芥菜到最后的话长高了以后，飞鸟都可以在上面搭窝。所以他在这里再次提醒啊门徒们，也提醒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人的话呢，会像啊农夫收割谷物一样，信主的人都进了，都到了神的国里面。等到最后，就像谷物成熟，被收到粮仓以后，那样一样，主耶稣的话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会完全成熟，到那个时候会完全的彰显出来。那我们每个跟随他的人，每个神国的子民，就会什么被带到神的国里面，神的荣耀里面。说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就说神国的子民心里面能充满那个盼望啊，充满那个崇敬，因为有更美好的东西在那儿等着我们。所以主耶稣讲完芥菜种的比喻以后啊，圣经在33、34节记载，耶稣又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这里说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那用许多什么样的比喻？显然是指的类似撒种啊，跟芥菜种那样的比喻，对不对？他一直在强调神国的变化成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是一个慢慢的，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是必会成熟长大，完全到最后的时候完全彰显出来。所以主耶稣在刻意的用比喻对他的门徒讲，34节，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所以说为什么一直要用比喻啊教导门徒，我相信他在刻意的让门徒明白，用这样的比喻让他们明白神的话语是奇妙的，如何在人心里面发生啊发芽生根长大，门徒们没办法完全明白，门徒们没办法控制啊。那神的国刚开始的时候是小的，会慢慢的长大，慢慢的变化。他在鼓励什么？在鼓励他身边的人，也在鼓励我们今天的人。还记不记得初期教会啊？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主耶稣升天离开地以后，那门徒们聚在了一起，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13到15节那儿记载，进了城，也就是门徒们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集，约有120名。说主的教会一开始只有100多个人，啊，比我们教会稍微大一点点哈。但福音从那儿开始慢慢什么，慢慢的传开。神的国是从100多个人那儿开始慢慢的壮大起来，慢慢的成长。说神的国的长大成熟，一开始就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状态，慢慢的壮大起来，不断的有神国的子民加到啊神的国里面，最后会啊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主耶稣是用这个比喻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讲明啊，来向门徒们讲明这个道理。那今天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啊？应该有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生活去参与啊神国的成长，神国的扩展？就是一开始我们也讲到主耶稣啊说的， 那我们领受到神的话语以后，要将神的话语作为灯啊，照在别人身上，将神的话语放在灯台上，放在别人能够看见的地方，终身的为他做见证。那如何开始？那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清楚我们自己已经是神国的子民。既然已经是神国的子民，我们就要什么？神国的子民要有神国子民的心态、心智，啊，要意识到这一点，才可能过一个与神国子民相称的生活。那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加入美国公民的宣誓，我们已经宣过誓了，成了美国公民了。既然成为美国公民了，就应该什么？有美国公民的态度跟心智，言行举止都要考虑到什么？考虑到美国这个国家的利益，为了自己国家来思考，思考如何来使用我们的这个新的公民的义务跟权利。但是我们心里面有多少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真的看成是美国公民？有多少时候我们是为了这个国家来思考、来担忧呢？那在我们自己家里面，有时候常常会谈到中国跟美国的事儿，特别是我和我的太太啊，常常会谈到，假如中美两国有争议的时候，你说我们两个人的心会偏到哪里？我们两个人心会偏向哪个国家？偏向美国嘛，对不对？是不是？才怪哈！很多时候我们两个人呢，不约而同的站在中国一边，为中国打抱不平。什么原因？我和我太太五年以前就已经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了，但是心里面心思一念，很多时候什么还没有将自己看成新国的公民，心里面没有刻意的就注意到自己是一个新的公民。不但我和我的太太，我们的心态没有调过来，我们三个孩子也有同样的问题。什么原因？三个孩子是从小在美国出生长大，按道理他们的心思意念自然应该是为美国的国家来着想，对不对？但是不是那样的，哪儿学来的？从这儿学来的，是不是？很明显是从我跟太太那儿学来的。有时候我们和几个孩子很喜欢用的一个词语是什么？美国人，美国人如何如何。这个听起来的话呢，好像美国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父母的心态、父母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孩子，对他影响很大。这样一来，我们心里面是带着一个救国的、带着个救国的这个心态、救国国民的心态跟观念，遇到跟美国国家利益有冲突、有争议的时候，我们的意识里面还没有真正的为美国这个国家着想，已经有新的身份了，结果自己的言行举止还是没有为新的国来着想，新国的公民的这个功用就没有发挥出来。同样，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已经信主，我们已经是神国的儿女，已经是神国的子民，理当常常思考我们的身份跟地位，神国的子民的言行举止要符合神国的标准，对不对？自然有神国子民的生活形态跟方式。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发挥神国子民的功用，要用光去照亮别人，把这个神的话语放在高的地方，别人可以看得见的地方，为主来做见证。我想这可以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那么今天社会对我们信主人这个挑战之一就是什么？没有将神的话语活在人的面前，没有什么将神的话语活出来，没有忠心的为真理做见证，对神国的发展没有尽心尽力。我们今天很多我们信主人啊，很多神国的子民的心态是什么呢？ 只要我自己不去干坏事，我自己不去伤害别人，我就是一个好基督徒了。这是我们的心态。一些人在别人面前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很多年以前，我自己曾经一度就是那样。第一次回国的时候，在跟一些老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竟然没有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这很丢人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别人做什么跟我没关系，社会潮流跟我没关系。这样一来，对别人违背圣经的教导、敌对神的言行举止，我们视而不见，不闻不问，漠不关心，甚至到了麻木的地步。这样我们如何能够发挥我们神国公民的功用？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对同性恋婚姻的态度，特别是在我们这一个州。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同性恋就是罪，没有半点含糊。一些信主的人凭着去爱别人啊，对别人平等的借口，在真理面前妥协让步，默认同性婚姻，或者对亵渎婚姻的言行闭口不言，袖手旁观。甚至有人对，有时候对维护真理的弟兄姊妹的态度非常不友善。所以这样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对真理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直接传递给了我们自己的家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对他们造成很大很多负面的影响。因为我们的孩子每天都在注视着我们，在看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所以我们信主人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到底应该如何来做，如何做什么样的见证，我们神国的子民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还是一开始主耶稣提醒我们的，我们要发挥我们光的功用，将光，将灯放在高的地方啊，放在别人能看见的地方，让别人能够被照亮。所以我们得到福音，得到神的话语，得到的益处，不是为了仅仅为了自己的益处，更是要去啊，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传递给别人，活在别人面前，让别人也能够得到益处，成为神国的子民。那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要尽心尽力，有时候表面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变化，对别人没什么影响，对神国的变化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我们不要灰心，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影响。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的话语会在那个人心里面生根发芽，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对那个人产生功效。我们能做的是尽我们的心啊，其他的全是神的，是神的工作。那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要对神国充满盼望啊，充满崇敬。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眼光不仅仅是放在眼前，而是能够看到将来，神的国已经是显现在我们信主人的面前，但是还会有更完全的彰显。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是跟随他的人，这是神国的子民，会跟他在一起啊，在一起在神国里面享受那永生啊，那天上的基业。所以感谢神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假如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你还不是神国的子民，我盼望你能够有渴慕的心，能够继续来寻求啊，早日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享受在神国里的福气跟盼望。是对我们已经是神国子民的人来说，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们这是神国的子民有多愿意被神使用，有多愿意来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能够用神国子民的心态去过每天的生活。那神国子民的生活是忠心为主做见证，做见证的时候不注重表面的现象啊，只要尽心尽力为主所用，将恩赐能够用出来， 神国子民的生活是对将来要充满盼望，充满崇敬，盼望那在天上的美好的基业。你我作为神国的子民，我们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再一次将我们每一位交在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听你的话语，来看你的话语，请你帮助我们一个愿意的心被你的话语所激励所带领，让我们愿意将你的话语放在灯台上，放在别人能看见的地方，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已经是你的子民，请你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真是能够思考神国的子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度过每天的生活。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为你做见证，一切都在你的掌控当中。真是盼我们能够为你做见证的时候，对神国能够充满盼望充满崇敬，因为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那美好的基业。天父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